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破。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新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哇，立新姐姐超开心的，因为啊，我收到了来自好多不同地区的小朋友寄来的信件哦。竟然啊，有海南岛啊，有东北啊，有内蒙古啊，还有新疆哎！哇，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哦，我真的是超级开心的。希望有一天，嘿嘿，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欢乐小会员，你说好不好？好，那么今天是1月9号星期三，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先来庆生喽。今天有两位小寿星，一位是乐乐。哦，不过呢，乐乐在2016年的时候去到加拿大了，哎，不知道是回来了没有，还是没有要回来了？没有关系，如果没有要回来，那我们欢乐卡恰碰的版图就扩展到北美洲去咯。哇哦，太酷了，乐乐就是我们的加拿大代表咯。好，乐乐呢，他很喜欢勇士，特别啊是圣经里面的大卫，最喜欢听大卫的故事了。最喜欢的颜色是黄色，喜欢吃鸡腿和牛肉，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自己讲故事。第二位寿星是郑博文，博文的兴趣呢就是听欢乐卡恰碰，希望立新姐姐为他庆生。另外呢，也喜欢打爵士鼓哦。生日愿望是希望妈妈可以送他防水电话、手表和吃蛋糕。而弱点呢是怕痒。哦，怕痒哦，那各位小听众们，我们都要注意哦，我们要帮忙保护博文，不要让别人去搔他痒。好，博文还说呢，祝欢乐卡恰碰越来越好，立新姐姐开心快乐。谢谢，谢谢博文。那立新姐姐要送给两位小寿星的祝福呢，就在诗篇的121篇1到2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什么是向山举目啊？不是把木头举起来哦，是我要看看那个很高很高的山，然后去思考，哇，上帝可以造出这么雄伟的高山，那么我所面对的问题还有困难，找上帝帮助对他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希望两位小寿星都可以把你们的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哦。生日快乐。 小寿星博文还有乐乐生日快乐。那今天是星期三，准备好跟我一起方舟探险去的小朋友请举手。耶，好，准备好我们就出发喽。
哎，挪亚真的在山上造方舟吗？
真的啦，你看就在那里。
那我眼睛借我借我，我也要看。哇，是大象，还有斑马，
还有长颈鹿，
还有小白兔。啊，远远的看太不够意思了，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看啦。
好，我们走我们走。
小朋友，你喜欢动物吗？你想更近距离的认识动物们的绝妙之处吗？赶快跟着我们一起
方舟探险去。
嘿，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跟着立新姐姐一起方舟探险去，来认识动物咯。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昆虫。话说有一天呢，我在整理我们家的鱼缸的时候，突然从水草里面窜出了一只长得很像外星生物的东西。它长得好奇怪哦，我从来没有看过。然后它突然又不见了。后来啊，我才仔细看看，原来它是蜻蜓的宝宝啊。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鱼缸里面会有蜻蜓的宝宝。然后呢，过没几天它就爬出水面，变成一只真正的蜻蜓了。后来它就飞走了。这真的是一个很酷的经验呢。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认识蜻蜓吧，还有蜻蜓的宝宝为什么住在水里呢？蜻蜓啊，它的外形头很圆，眼睛很大。其实啊，它的两颗大眼睛是复眼哦，这个复就是复杂的复，也就是说它的一颗大眼睛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小眼睛组成的一颗大眼睛。哇，好难想象对不对？不过在昆虫界里面这是还蛮常见的哦，像是苍蝇，它的眼睛也是复眼，就是有很多小眼睛组成的大眼睛。那蜻蜓呢，还有漂亮的两对长长的翅膀，还有宽宽方方的胸部，还有细长的腹部。那蜻蜓吃什么呢？哦，蜻蜓是肉食性的昆虫哦，主要呢它会捕食一些苍蝇啊、蚊子啊，还有蜜蜂啊、蝴蝶啊，还有其他的昆虫，有时候甚至也会吃其他种类的蜻蜓呢。甚至有些蜻蜓还会吃鱼哟。哎，太厉害了吧。在捕捉猎物的时候，他们会用六只脚嘿抓住猎物，在它的脚上呢有很多的腿毛。是腿毛没错，粗粗硬硬的毛，这让它的腿有很强的那个抓住的能力，可以抓紧猎物，让猎物逃脱不了。然后它就可以开始吃晚餐啦。蜻蜓啊很厉害哦，它可以在半小时之内吃光和自己体重一样重的猎物。哇，小朋友你几公斤啊？还是你几斤啊？你吃得了和你体重一样重的东西吗？蜻蜓可以哦，太厉害了。不过呢，虽然蜻蜓的六只脚在抓捕猎物的时候很有用处，却不适合用来走路。不太会走，所以呢蜻蜓除了在树枝停下来的时候会用脚啊抓住树枝之外呢，它其他时间很少用到它的脚呢。
即使只是要移动一点点短短的距离，它也要用飞的，因为它的脚不好使。那么刚才呢，立心姐姐说，我在家里的鱼缸看到了蜻蜓的宝宝。哦，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蜻蜓的成长过程吧。当蜻蜓妈妈要产卵的时候，有些蜻蜓妈妈会产卵在植物里面、枯木里面，甚至是土里或者是水面上，这要看是什么种类的蜻蜓。那蜻蜓卵要多久之后才会孵出蜻蜓宝宝呢？这也要看蜻蜓的种类，还有它们生长的环境来决定咯。如果啊是住在很冷很冷的地方的蜻蜓呢，它们可能就会用卵的方式来过冬，就不用忙着找食物还找不到。那如果是住在气候比较温和的地方的蜻蜓呢，它的宝宝可能就会比较快孵出来了。这都不一定，因为看种类还有它们生活的环境。哇，上帝的创造是不是很奇妙呢？那孵出来的蜻蜓宝宝叫做水菜。水菜长得和它的爸爸妈妈头有点像啦，但是身体就很不一样了。它没有翅膀，然后身体比较肥肥短短的，不像爸爸妈妈这么的修长。然后呢，它住在水里面，自己找食物吃。有时候水菜宝宝还会抓鱼呢，抓一些体型比较小的鱼。那水菜要当多久的水菜才可以变成蜻蜓呢？这也不一定，因为种类的不同，短的呢可能两三个月，长的呢可能要等到七年甚至八年它才会变成蜻蜓哦。那水菜到底是怎么变成蜻蜓的呢？嘿，这个过程啊是十分精彩的。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我再告诉你咯。一起来听红蜻蜓。
我吹一首快乐，我吹一首快乐颂，迎来三只红蜻蜓。
我的拍子快，蜻蜓飞得快。
我的拍子慢，蜻蜓飞得慢。
我的句子忽高忽低，
忽快忽慢，
蜻蜓不知怎么办。
我吹一首快乐颂，迎来三只红蜻蜓。
我吹一首快乐颂，迎来三只红蜻蜓。
我的拍子快，蜻蜓飞得快。
我的拍子慢，蜻蜓飞得慢。
我的曲子忽高忽低，忽快忽慢，蜻蜓不知怎么办。
我吹一首快乐颂，迎来三只红蜻蜓。我吹一首快乐颂，迎来三只红蜻蜓。
很可爱的歌曲，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今天我们在方舟探险区里面探索蜻蜓哦。那我们刚刚说到蜻蜓的宝宝叫做水菜啊，这个菜很难写，我都不太会写，你可以试试看啊。那水菜是怎么变成蜻蜓的呢？它需要先爬出水面，然后呢进行脱壳，它才会变成蜻蜓哦。它的壳会从背部裂开，然后呢水菜就会从那个裂开的地方变成蜻蜓爬出来了。但是呢爬出来之后，它的身体还非常的柔软，翅膀也非常的柔软。这段时间里面它不可以动，也没有人保护它，也没有壳保护它，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就被攻击。所以呢它通常会选择在黄昏一直到清晨的这段时间来进行羽化，减少自己被攻击的机会。而且呢在这个羽化的过程中要很小心哦，它的身体或是翅膀不可以去撞到旁边的东西，不然呢等它变成蜻蜓哦，就可能会凹下去一块啦。就像小朋友捏粘土的时候，粘土还没干就撞到，结果干掉之后就有一个洞，大概是这样的概念。花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它的身体它的翅膀终于变得坚硬了，它就会在太阳出来之前飞翔咯。这可是它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呢。诶，说到蜻蜓的飞翔跟飞机可是有很大的关系哦。怎么说呢？在1959年的时候，有一架飞机在美国飞飞飞飞飞，结果在天上解体了，整台飞机就掉下来了，然后呢没有人活下来，整台飞机上的人都死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战震现象。这个战呢是战斗的战，抖抖抖抖抖的战斗，战斗战斗的战，震是震动的震。战震现象这是什么呢？因为飞机的机翼就是它的翅膀在高速的飞行中会产生震动，飞得越快它的机翼震动的会越强烈，就是战震现象。结果因为太强烈的震动了，结果飞机的翅膀就断掉了，就发生了这一场很重大的空难。后来呢科学家研究发现，诶，蜻蜓的翅膀前端呢有一块黑黑的部分，这个叫做翅雉，翅膀的翅，雉呢就是我们身上一个一个黑点的那个雉，也有人叫它翼眼，翼就是翅膀，翼羽翼的翼，眼睛的眼。那块黑黑的这个雉翅呢，它厚厚的，里面是空心的，还有液体在里面哦。这是有什么功能吗？有，这个翅雉呢，它可以让蜻蜓飞行的时候非常的平稳，所以蜻蜓在飞得很快的时候还有转弯的时候都不会受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战震现象来干扰，所以啊蜻蜓可以飞得非常的平稳。蜻蜓每秒钟会挥动翅膀30到50次呢。如果蜻蜓没有了这个翅雉，那它飞行的时候就会飞不稳，晃来晃去，荡来荡去。那科学家就将这个发现呢应用到了飞机的上面，模仿蜻蜓的翅膀，在飞机的翅膀前缘呢装上了类似的一个加厚的区域，结果真的就解决了因为高速飞行而引起震动的战震现象，所以 飞机就不会因此而坠毁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可以平平安安的坐飞机，不用怕那个飞机的翅膀会因为飞太快而震动而解体，然后飞机就解体，然后我们要感谢蜻蜓背后那伟大的创造万物的上帝咯，上帝真是太有创意了。哦，说到蜻蜓呢，有一种昆虫和蜻蜓长得非常非常的像，它就是豆娘，绿豆的豆，姑娘的娘。可是它们长这么像，又怎么分辨呢？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看它们休息的姿势，在休息的时候，翅膀合起来的是豆娘，翅膀平平展开的是蜻蜓。而体型上呢，豆娘的身体比较修长，两对翅膀大小差不多，左右眼睛呢分得很开，就像健身用的哑铃。而蜻蜓的身体比较粗壮，两对翅膀的大小不一样，两个眼睛呢也靠得比较近哦。所以呢，其实立心姐姐家出现的是豆娘，不是蜻蜓啦。小朋友也可以多多的观察身边的自然现象，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哦。
要来听吗？
你要听什么啊？
背京剧喽！
本周京剧《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再一次哦，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我是立心姐姐。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生命记十三章一到五节。生命记十三章一到五节，可以请爸爸妈妈，请家人带着小朋友先一起读完经文，我们再一起收听后面的部分咯。今天我们要从经文中学习分辨先知的话。先知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如泉水涌出，形容啊，人就像泉水一样不断地涌出上帝的话语。这不是出于自己说的话哦，而是出于上帝的意思。而摩西呢，在生命记里面就扮演着一个先知的角色，做耶和华上帝的代言人，传讲他的命令，提醒以色列百姓要归向真神。摩西确实是向以色列百姓展现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例如将手杖变作蛇，帮助百姓相信耶和华的旨意。然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 上帝已经颁布了他的诫命哦。我们要学习分辨向我们说话的人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哦。关键不在于他所做出来的神奇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应验了，而是这个人向我们所传达的信息是不是符合我们所认识那位颁布诫命的上帝呢？因为啊，并不是所有的神奇的事情或是所有的梦境都是出于神哦。例如现在的媒体上充斥着占星术，有一个女孩信以为真，她每天早上一定要看某某大师的预测，如果大师说他今天会运气不佳，他就会整天都心神不宁啊，这样子当然什么事都不顺利咯。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大师预言的很准确，其实只是这个女孩任凭自己的情绪和态度受人左右而已。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如果全心听从神的诫命，我们就会有分辨的智慧，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们就可以活出有信心、有盼望的生命态度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亲爱的天父，有时候我的心里充满恐惧和忧虑，甚至会受到梦境或神秘事物的影响，求你坚定我的信心和盼望，能够更认识你的话语，有智慧分辨别人说的话，不会受到欺骗和诱惑，紧紧跟随天父的指引。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小朋友，今天的欢乐卡加碰就要结束了，明天还有精彩的内容，别错过喽！跟着立心姐姐一起去优格姑姑村吧！我是立心姐姐，欢乐卡加碰，我们明天再见。